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良友电台《现代人的希望》，我是米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今天米雅要和你分享我们的听友保罗安琪所写来的小短文，标题叫做《浪子》。牧羊人正带领他的羊经过一片荒漠，准备寻找一块青草地，好让他的群羊饱餐一顿。这时一只小羊忽然落队了，自己来到一个旷野里。那时他就觉得害怕，觉得随时会有恶狼，甚至会有魔鬼出现的危险。保罗安琪说，他盼望能够用他的心声激励正在迷途当中的弟兄姐妹。今天要和你分享故事的这位姐妹，她叫做小平，她曾经也是一只迷途的小羊。今天她要来和你分享她是如何在这迷途当中找到亮光，找到神，将她原本复杂没有头绪的生活交给神，让神来管理。神的安排超乎他的所求所想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一起来听这只迷途小羊小平的故事。
亲爱的家人，你们好，我是小平，我来自台湾乡下一个很平凡的上班族家庭。那家中除了爸爸妈妈之外，我是排行第二个的小孩，上面有一位姐姐，下面有一位弟弟。我们家原本是很传统拿香拜拜的客家人家庭，大小节庆都要悉心准备贡品，来到神明面前跪求他们保佑我们家平安。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所拜的神明其实是个假神，只是很顺服的照着大人的指示一样画葫芦，大人磕头我也磕，大人念念有词我也念，心里总恐惧着若不是这么做，神明就不会保佑我们的家。我们近前的四处拜这些神明，理当我们家要很平安很蒙祝福，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。爸爸常年酗酒发酒疯的状况仍层出不穷，妈妈三番两次出车祸意外，还有无以计数的大小争执，家里总是吵吵闹闹的，一点也没有平安。国小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家会这个样子。我多么希望家里是温暖的，是有爱的，而不是好像陌生人或仇人一样。想着想着，我就得出头一个结论，一定是我这个人没有做好，所以神不愿意祝福我们的家。于是我就决定要开始靠着自己的力量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改变家里的情况。我告诉自己要做个乖小孩帮忙家务，要当个好学生顾好学业，我要尽量做好人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我不可以说脏话，我还要为人更加的诚实正直，而且绝不可以让人担心。我相信只要我这么努力下去，总有一天我们家会不一样。对， 一定会不一样的。一眨眼，四五年过去了，当初那个下定决心的女孩长大了，随着知识与见识增长的同时，青春期巨大的暴风圈也悄悄形成。暴风中心虽然平静，但是外面环境种种的挫折触动下，整个状态非常的不安不稳。小孩子的单纯可以推动许多的事，但是当小小年纪不断被否定被消磨，渐渐的，这一个没有任何依靠或方向的孩子，他的生命将走向虚空。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我心中开始浮现这样的问题。那个曾经相信自己能改变家里一切的自己，最后在自己的心中好像也开始动摇了。我后来知道爸爸是因为压力工作大才喝酒发泄，可是他一点也不管别人的感受。那在另一面，我看到妈妈也工作，她还要照顾我们的三餐陪小孩子啊，凭什么爸爸可以这样乱发泄他的压力呢？难道他不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吗？难道爸爸不知道自己是爸爸吗？是榜样吗？唉，我当时很痛恨自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当中，我更痛恨自己无力解决这样的情况。看清这样的事实后，我没有立刻放下淡然处之，我反倒带着青春期的不安以及课业压力无处宣泄的郁闷，用愤怒的肢体行为试图激烈的冲撞反抗一切。在家中，爸爸妈妈因为我的性情变化过于剧烈，开始向外寻求援助。他们带我到寺庙找尼姑陪我闭关安静，他们也找算命仙问卜试图改运，他们甚至还常常带我到不知名的某位神明面前认他作罢。我现在想想，我还喝过符水，戴上用符做成的项链。刚刚说的啊，是我在家里与家人的互动，但是在家以外的环境可又是另一个世界。我周遭的亲朋好友甚至是老师都看不见我和我们家疯狂的这一面，大多数人只知道我成绩很好也很会玩，虽然话不是非常多，但除了这一点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。可以说我外面的人掩饰得非常正常且体面，然而里面的人却不是如此。我觉得自己糟透了，一面恨不得离开这个世界，一面又觉得不该这样下去，仍然想要冲破一切，想要改变。但是又有谁听得见我的声音？又有谁知道我活得很痛苦？我的至亲都不了解我了，又有谁了解我呢？更别说那些看不出来我有任何异样的亲朋好友了。我常常在漆黑的夜里抬头望向窗外远方的星空，不自觉地问有谁能告诉我活着的意义，然后默默地让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这样很好笑，但是因着无法改变的难受，想不开就是想不开，我也越来越忧郁。睡着的时候希望自己最好永远都不要醒过来，醒着的时候就期待自己哪天可以消失。 高三时我就试图吞安眠药自杀，当时我一个人在外地念书，压力大又不愿意找家人依靠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向身旁的人说出自己的需要，寻求援助。每个月因为心理的压力造成发烧重感冒是家常便饭的事，课业也因此落后不少，考试也没有办法正常进行，我还得时常找心理医师谈谈我这个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但我心底总清楚明白一件事，心理医师根本帮助不了我，他顶多只能给我药然后打发我回去。后来我开始将医师每一次谈话结束后所给的安眠药收集起来，在某一个连续假期的夜晚，我将这些安眠药一口气吞了好几颗，打算这辈子再也不要睁开眼睛了。可是一个人要死并不那么容易，那几颗安眠药让我昏睡不省人事。两天后妈妈打电话来，听着我喃喃并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才察觉不对劲，立刻和爸爸一同开车将我从就学的城市带回老家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神使人在绝望中认识自己的渺小无能，让人能谦卑地看见他无限的慈爱、怜悯与恩典。你相信吗？一切的苦难和环境都是神的预定，预定我们认识他而精心策划的。休养了半年后，我重新复学，好不容易将高中念完，毕业了，也考上还不错的大学，却依旧对人生感到无限的虚空，没有半点目标，浑浑噩噩度日的某一天，一位基督徒朋友，他也是我的室友，突然邀请我和他一起去教会。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我看到有一群人满脸笑容，很亲切，很喜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开心，一种说不上来的平安、宁静还有光明就在他们当中。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快乐呢？我羡慕那样的喜乐，但同时我也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悲哀。不过奇妙的事发生了，几个月后妈妈突然跟我提到要去教会的事。妈妈说她在超市碰到以前曾经教过我国中英文的老师，有趣的是他也是位基督徒。妈妈和这位老师谈起我的近况，老师听完后就直接邀请妈妈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教会去。妈妈对我说，你愿不愿意一起去教会？我就说好。圣经马太福音7:7，主耶稣在那里说道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一声好就是我最初回应神的呼召。我的朋友将我带进教会，神亲自借着环境的安排吸引了我，使我对他的生命产生渴慕之情，并且他也听见我内心细微的声音，知道我多么盼望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那个生命是基督徒身上的喜乐，而这个喜乐其实也就是这位神成了人的满足。所以无所不能的至高者，他调度万有，让我的妈妈和这位教我国中英文的老师相遇，为的就是将我和我们这一家被带到他的面前。这绝对不是巧合，因为时间、空间，甚至是所有的事物都在神的手里。感谢神，此后我和家人就进入教会，开始了不一样的生活。我们几乎周周参加主日聚会，和基督徒一同唱诗、吃饭，为彼此的需要祷告。 那么在与弟兄姊妹的互动当中，我也看见非常奇妙的关系，他们不太在乎彼此的背景、身份、成就，常像家人般的来在一起，看见哪里有需要帮忙，就尽个人所能，摆上自己的那一份。老实说，在当时我还没有脱离救人太多。我在这里补充一下，所谓的救人又称作天然人，就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被神变化过的生命。当时我还没有脱离自己的天然，所以不太能接受或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能这么摆上自己所有的。当然我后来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因着神的爱。圣经约翰一书4:10-11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2010年我简单的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，当时我没有上过什么真理课程，牧师简单的问我要不要受洗，我就说好。而后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、姐姐也相继因着神的怜悯得救，现在我们家只剩下小弟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。但是圣经上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相信神的应许总不落空，愿主能更多的纪念这件事。最后我想要说点在得救后生命成长的经历。自从受洗得救以来，我虽然相信基督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但因着对真理的认识上还不够，我总会有个错觉，以为基督徒只要高举爱，常常聚在一起彼此相爱就行了，却说不上哪里觉得空。2013年教会举办了一场特会训练信息，深深触动我的心。创世纪1:26那里说道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那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，基督徒的聚会生活是为着变化，修剪我们这人，好磨成主的形象。我们还要不断地透过读神的话，使他的生命能浸透滋润我们这人，让我们得以更新，好在生活行动中满有主的能力，来活出基督的形象和样式。我们也才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，其中包含了管理神托付我们这一生的所有，无论是事业、是婚姻、是儿女、是钱财、是健康、是生活等等。这样属灵眼界的开启，让我寻找到人活着最真实且最重要的目标，并且我也开始走上服侍主的道路。然而服侍主的道路并不容易，圣经马太福音7:13-14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我们这人身上有太多旧有的东西，是属于天然的，是我们本来就有的，但这样的才能和恩赐若不经过神的变化，就完全不能被神使用，即便是使用了也不蒙神的祝福。所以服侍主的人总要警醒，侍立在主的面前，时刻求问他的旨意，与他有更多的对话，更多的交通，就像历世历代的已经睡了的属灵先祖一样。诗篇27:4，大卫写的诗说道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神和我们就像朋友一般，有亲密的关系。神又是神，我们必须敬畏他在环境中的安排，学习顺服他的旨意。直到今天， 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意见的人，所以要完全顺服神的带领真是不容易。可是我相信顺服就是蒙福，不久后我就要进到教会的训练中心学习，接受各方面的装备和成全。我盼望自己能够与神毫无间隔，就像圣经雅歌里说到的苏拉密女与所罗门一样，他们彼此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，并且我也盼望自己所受到的成全和装备都能被主使用，为着他在地上的权益和计划，直到见他的面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《现代人的希望》。 我是米娅。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是由赞美之泉团队所制作的《我要顺服》。今天和你分享故事的是小平姐妹。小平曾经是只迷途的小羊，如今他回到了主所牧养的群羊中间，而且他也要开始装备自己，训练自己将来去牧养神托付给他的小羊们。亲爱的朋友，神就是这样的奇妙，他能够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他能够使软弱变为刚强，他能够让沮丧化为喜乐，他能够让眼泪成为喜笑。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有点怀疑，或者是你觉得这也太神奇了吧，怎么可能？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端看你愿不愿意走近他，接待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。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，耶稣基督不只为我们受死，而且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的就是要救赎每一个相信他的人。他不只为我们而死，也为我们复活了。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也有永远的盼望，那永远的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愿不愿意将你的困难，不论是家庭、个人、生活、感情、婚姻，你愿意将你的重担交在主的手里吗？凭着信心来信靠他。如果你愿意，米娅要邀请你和我做一个祷告，接待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。我说一句，请你跟着我说一句。亲爱的天父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，他为我们受死，也为我们复活了。我承认我过去不认识神，求你饶恕我所有的过犯。我愿意接待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。我将我的重担卸给你，求你来帮助我。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如果你刚刚和米娅做了这个祷告，米娅要恭喜你，耶稣已经在你心里了。你可以去买一本圣经来阅读，也欢迎你到家附近的教会去，那里有牧师传道为你讲解圣经，帮助你更多的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亲爱的朋友，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会。